很不好意思哈，因为我每一次到波士顿就很紧张，刚才在那个 Charles River 旁边大塞车，我都快哭起来了。这个感谢主，终于平安来了呀。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祝福之前，祝福之前哈。那你们看到我那个精心制作的这个真的，然后对，然后再按一下，然后才回去了。它是好像变成 slideshow。
哦，对，
往下。对不起，工程浩大哈，这个工程很大。那在制作投影片的时候，我是觉得说那个小羊好可爱，好，所以非放上去不可。好，我们今天一起要来这个看神怎么样的在祝福每一个人之前要改变我们。在祝福之前，我们常常会看见每个人都在期待祝福。但是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神等候施恩给我们，我们在等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也在等候要找到最棒的时间祝福我们。那大家在等，好，我们在等神，神在等我们，一个在左边的路口等，一个在右边的路口等。那到底怎么回事？神其实非常愿意人在丰富之中，在祝福里面，但是神要人到一个被调整好的一个状况里。我一开始的时候先给各位看到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二十世纪的钢琴家，我自己是学钢琴的。好，那然后他实际上除了钢琴以外，他的本这个更厉害的就是叫做古钢琴，叫做大键琴 harpsichord。 那这个人叫做 Wanda Landowska。 Wanda Landowska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他曾经对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啊，那个人叫做 Pablo Casals 啊，那个人是一个大提琴专家，实际上他是一个这个全才啊，他是大提琴专家，然后他又是一个这个指挥家啊，那。也是钢琴他也从小就弹的，所以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每一个乐器他都很厉害。那这个 Landowska 有一次就对这个 Pablo Casals 讲一句话，他说 You play Bach in your way, I'll play Bach in his way。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所有学钢琴的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好，他说到说我弹巴哈的时候，我是用巴哈的方式在谈巴哈，但是你却用你自己的诠释在谈巴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Pablo Casals 长什么样子。好， Pablo Casals 活很久，快要100岁才过世的，90好几，那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人，他也其实是巴哈专家，但是这个我们看见很有趣的就是 Landowska 讲的那句话。今天我们从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我相信如果大卫王今天坐在我们中间，他可能也会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说 You love God in your way, but I love God in his way。 或者是他会说 You serve God in your way, but I serve God in his way。 从中文来讲，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来爱神，或者是你用你的方式来服侍神，但是我是用神喜悦的方式来爱和服侍神。大卫讲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哇，大卫好会吹牛哦，哈，他怎么这么狂，他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话。但是 如果你看一看大卫的成绩单，请问大卫的成绩单在哪里？在圣经的哪里？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三章的四十六节这样子说，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上帝给他打的成绩单，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上帝给大卫打出来的成绩单。而我不知道你认识大卫在什么地步，圣经人物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大卫，不是因为他帅，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帅，那他长得很帅圣经里面也有写，他唇红齿白，然后是真的是帅哥一个，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帅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喜欢他也因为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大卫的一生是非常传奇性，他当过牧童，他是一个战士，把这个大巨人歌利亚打死了，然后呢他又是音乐家，他很会弹竖琴，同时他又是作曲家，他做了许许多多颂赞神的歌曲，他又是个诗人，你在诗篇里面看见大卫的诗非常非常的多。再讲下去，大卫还是什么家？他是军事，他是军事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而更奇妙的是，他跟我的老公还有一点相像，就是他又是一个建筑师，所以你看到大卫非常优秀，多才多艺，可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很多优秀的人很难专心跟随主，很难真实的认识神，因为他自己太优秀了，太多属地的聪明，而没有办法依靠上帝，没有办法依靠属天的聪明。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向我们示范演出，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其实仍然可以是一个清心爱神的人，而且可以一生是经历神而且顺服神的人。大卫的一生很奇妙，他十七岁受膏，这个神让撒母耳去膏他，然后告诉他说你会接续扫罗做王。但是从十七岁受膏到他三十岁做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王以后，再又等了七年，三十七岁才真的统治了整个的以色列。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他从十七岁受膏一直到三十岁做王，中间经历的都是颠沛流离，非常的困苦。大卫的很多很多的诗描述他这个心情，非常沉重的心情。他讲到他自己是住在陷如烈火的人当中，意思就是跟我混的不是豺狼就是虎豹。那同时呢，他也讲到这一个有很多的人是嘴唇油滑，就是非常会说好听的话，但是背后狠狠的踢他好几脚，或者是戳他好几刀。这是大卫。而大卫最大的委屈是他完全没有犯什么罪，但是扫罗王绝对的追杀他。扫罗王知道自己的王位已经不保，那然后所想的就是大卫是他的敌人，他一定要把他杀了。可是大卫在这个被追杀的过程里面，他却一直咬住舌头，握住拳头，控制自己，不去做攻击神的受膏者的事，也不说那一些怨恨的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相信我们早就得忧郁症或者是自杀了。撒母耳记里面讲到跟随大卫的人的时候，说到跟随大卫的人不是哥哥爸爸真伟大，因为他的全家都跟着他一起逃亡，他是老幺，你就可以想到全家都可以骂他，所以哥哥爸爸真伟大。再加上就是匪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还有不满社会分子，失意的人，就是不满社会分子。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好带，大卫手下的这一批人最后都成为这个大将之才。那我们看见他的容人之心，他的怎么样的把委屈不是去向人发作，到他所亲爱的上帝面前，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流泪，在神的面前这个甚至诉苦，可是他没有向人发作。最后我们看见当神在时间到了以后，大卫兴起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已经脱胎换骨，他不只是一个被这个喜爱的漂亮的男孩，他是一个真正的神国人才。他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颠沛流离，他有一个爱人的心，因为他知道软弱的人的痛苦。那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他没有得忧郁症，他没有自杀，他成为一个人才。大卫不是不会犯错，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是一个救恩史，但是圣经记录了也是人类犯罪史。那我们看见大卫犯这个很多的罪，但是没有停在那里，他没有遮掩他的罪，每一次他在神的面前真的就是非常真诚的认罪悔改。所以诗篇里面所留下来的好几首这个忏悔诗，其实是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可以认同，可以一起的把心向神打开，而让神的亮光再一次进来，也让神再一次的能够祝福我们。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如果上帝祝福一个人，他要先调整好他。大卫能够被祝福，我们看见神的手像一个刀在雕塑他，神的手像一个刀在改变他。我们看见大卫就像所有坐在我们中间，我们有很多人是行政高手，好，那大卫做王40年，当然他是行政高手，他很会策划，他也很会执行。那大卫因为非常深刻的知道上帝是他的依靠，他非常的知道上帝是他唯一的帮助。他在诗篇里面他说，神是他的山寨，是他的岩石，是他的磐石，是他所爱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统一天下，他非常有这个军事的眼光，非常有政治眼光，他选择耶路撒冷城做他的首都。耶路撒冷我去过两次，我去过以色列两次，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它是在山上，那所以它居高临下，而且它非常的坚固，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那所以把耶路撒冷选择成为他的这个首都是有道理的。耶路撒冷城也叫做大卫的城，他看到这一个的不管是军事不管是政治，他都可以这个统一，都可以控制得很好，所以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同样的，也因为他从小跟神的那个亲密和那个经历，所以他也非常的想要欢迎神到他的首都里面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神才是他唯一的帮助。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登基了，他把首都放在锡安，也就是锡安山上，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的心，他的心就是一定要把神还有神的约柜，因为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他一定要欢迎神与他住在一起。他也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他要为神建圣殿。他想到他自己都统一天下，他住在皇宫里面，但是神仍然住在会幕之中，他觉得很不忍心。 他就想到说，如果把会幕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为神盖圣殿，有很宏伟的圣殿，神可以永远居住其间，那是何等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当然是先要找到约柜在哪里。约柜很可惜，在前面那个王扫罗的年间，扫罗对于约柜，对于神，其实是一个很冷漠的关系。他把约柜一放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一放就是20年，完全的不闻不问。那我们看见大卫一登基的时候，他在诗篇132篇第2节到第6节，他描述他怎么样急迫的要寻找约柜，他一定要找到约柜，他一定要去约柜的面前向神下拜。好，他说到，我必进入我的帐篷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必不进入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所以你从这一段诗，你可以想到大卫一定要找到约柜，一定要亲自在约柜面前敬拜神的那一个心意是很真诚的。而我们也看见他在找约柜，要欢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其实做了万全的准备。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历代志上13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在1节到4节，他讲到说，他找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所以所有的人物都被他找来了。找来干什么呢？就是一起开会，好，然后讲到他的心意，他要怎么样的欢迎约柜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不只是跟领袖们开会，他也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且把祭司、把利未人全部都找来了。祭司和利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但是也是多年，从扫罗时代，祭司、利未人已经渐渐的都没有在服侍神，所以他把这些人全部召聚，全国的人民都召聚，告诉他们他的心意，结果大家都认为很好。意思就是全体鼓掌通过。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心。那然后我们也刚才读的圣经里面，你知道他就去了，带了3万个勇士，3万个勇士，而全国的人一起。那然后我们就看见非常慎重的去到亚比拿达的家，然后由亚比拿达的2个儿子乌撒、亚西约来赶一个新的牛车，把约柜很慎重的放到车上，然后全国的人一起欢乐，欢迎约柜要进耶路撒冷城，所以场面非常的浩大。你想想看，这里7月4号的游行啊 ，Macy 每一年一次的游行，你就知道场面很浩大。但是这个不是只是纽约的 Macy 的游行，这个是全以色列国大家轰动。所以有诗班，有乐队，然后有跳舞团敬拜跳舞，一路在敬拜跳舞，然后大家一起欢乐，一起呼喊。但是有一件惨案就发生了，走到拿更的，我们看到约柜哈，我一共有三张约柜的图片。好，那约柜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知道约柜在什么地方，你要告诉他说你说谎。好，那约柜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而且这里的约柜都是人按照圣经里面说的，然后这样子盖出来的，所以你不要看到约柜就说这个就是约柜的长相，我有3张图都长不一样。好，所以让你知道，不过大致上就是有杠，好，然后是抬着的。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他万全准备之后，他这个都是我刚才提过的。然后我们就看见 他们怎么样的去欢迎，然后他们怎么样的抬，但是再来我们就看见发生惨案了。到底怎么了？当牛车走到拿更的河场，也就是他的打谷场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牛失前蹄，意思就是牛拐了一下腿。然后在这一刻之间，乌撒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伸手要去扶住约柜，但是在伸手扶住约柜的这个状况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见乌撒他是被击杀了。好，乌撒他被击杀了。乌撒被击杀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千古以来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搞不懂的。请问你搞懂了吗？搞懂了请举手告诉我。那没有举手表示你们都不懂。 OK， 还是你们都很谦卑。乌撒的被击杀，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上帝用这么严厉的手段对付这么好心肠的乌撒？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还有就是，为什么乌撒没有悔改的机会？如果就算他做错了，上帝怎么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好，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告诉你，这是我一向的名言哈。但是我在讲到，所以非告诉你不可，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学习哈。我们看见乌撒他这一个世家，他的家庭是亚比拿达，在基列耶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第四章，当这一个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打败了，非利士人就把约柜掳走了。掳走了以后，神使非利士人倒超级大霉啊，然后所以全城五个城的人都有痔疮，很不舒服，全城哀嚎。所以最后非利士人吓昏了，赶快把这个约柜运回以色列。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在博士麦当博士麦的人这个停到一个人的这个田里，博士麦的人看见约柜回来好高兴，围观。结果因为围观，拥挤围观，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在当场也击杀75个人。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大家吓昏了，才知道哇，上帝是上帝。然后赶快把约柜请到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也就是乌撒和亚西约的家。乌撒和亚西约的家有没有因为约柜得到祝福？有没有？请问各位主内前辈，有圣经里面有没有写说亚比拿达的家因为约柜被祝福？赞成有的举手，赞成没有的举手，没有举手的是也赞成也不赞成。好，对不起，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亚比拿达的家被祝福，完全没有记载，只讲到说停留在他家，这个在扫罗时代停留了20年。一个约柜是神同在的代表，会放在亚比拿达家，让他的儿子亚比拿达指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照顾约柜，也就是来服侍约柜。那我们看见在他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没有发生任何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当乌撒被击杀以后，大卫不敢让约柜进大卫城了，他把它停在谁家？刚才你们读的圣经也是四个字的，俄别以东家。他把它停在俄别以东家的时候只有3个月，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是耶和华祝福满满， 只有三个月的时候，俄比以东家大发祥瑞，所有的这个养的家畜，我相信每个人都生八胞胎十胞胎啊，就是很奇怪的哈。然后所种的谷子长起来是30倍、60倍、100倍的长，然后我相信这个做生意也兴盛，买东西都是中奖，可能啊哈，反正就是非常丰富的祝福，人人都看见，从约柜进他家就看见。那两个对比，在一家已经超过20-30年哈，在一家才三个月，结果三个月的是大发祥瑞，好几十年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推测，乌沙、亚西约他们这一家，亚比拿达这一家，他们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却在服事的态度上一定是非常有问题。当你把人里面有一个最奇妙的弱点，对不起，我好像没有写出来。人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我们会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属灵的事情非常的平淡化了，非常的没有看重。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啊，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在管理的事情，这是我在负责，我在 take care， 我在照顾的事情。但是并没有想到这一个是上帝的事情，我应该用一个非常敬畏的态度来面对，我应该用一个非常这个让神喜悦的心来服侍。当我们把一个长久的服侍最后把它平淡化了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是灵里面跟神的关系的一个不相通，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冷淡的关系，很疏远的关系。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出没很久了啊，从信主受洗到现在，许许多多的人是十几年、几十年，或者至少好几年的基督徒，但是很可惜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连圣经都没有看过，就是没有 整本看过。我最近是常常在探访那一个小女孩潘以凡，也是 Grace 啊。那每一次去看她，就看到神在她身上有很大的神迹。那我也看到她父亲所写出来的 email， 上个礼拜的 email， 讲到说她彻夜不睡觉，把圣经读完了。好，那我心里的那个感动，我就想到说他没有什么机会到我们中间来做礼拜，但是他爱神的心，他愿意明白神话语的心激励他，甚至是通宵，他说他没有睡觉，通宵把圣经读完。然后看到他写出来的那个赞美，还有他引用的圣经，你可以知道圣灵带领他明白神的话。可是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可惜，到目前为止你讲一卷书卷，他在这个找半天找不到，甚至还会小声说圣经有这卷书啊。好，那我们常常的反应其实非常深刻的显示出你跟上帝是平行线，从来没有相交过。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乌沙他以为是他在照顾约柜，约柜是他照顾的，他应该非常清楚，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非常清楚，尤其是他们那个时代对于神应该有的那个敬畏的心，写的在 圣经里面也写得清清楚楚，民数记第4章里面 讲到人要怎么样的到神的面前，讲到人服侍约柜的时候是要用肩膀，立位人才行，是用肩膀来抬约柜，而且所有的圣物都不能用手去碰触，否则会死。那乌撒一定从小听过非利士人怎么样，因为这个抢走约柜而倒了大霉。博士麦的人怎么样，因为只是围着看好戏看热闹就被击杀。所以他应该知道上帝不是可以轻慢的，上帝是要用全人全心全灵来敬拜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长久有神同在，神在那里，但是他却跟上帝不相交，没有一个相交点，没有来往，没有关系，所以他会小看这种神圣的事，他非常的小看，他以为是他自己在负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状况。也就像今天如果有人很少进教会，他大概一年来一次两次，有一些人虽然很少来，但是他一进教会他会有一个很敬畏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哇，这是上帝的家，他觉得这是上帝在这里，所以他很敬畏。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长期在教会出没的教会人士，我们的孩子可以把教会当成运动场，咚咚咚咚咚跑过来，咚咚咚咚咚跑过去，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小孩躲迷藏的地方，哇啦哇啦大喊大叫。我们没有想过上帝的家是应该人非常肃穆，非常敬畏，非常真的甚至要有一个纯惧怕的心而爱神。因为神是至大至荣至可畏，他是全地的创造者，他是你生命气息的赐予者。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了乌撒他的状况，表达了他跟上帝的没有关系，也看见当人跟上帝的这个不相通，灵里跟神不相通的时候，祝福也被拦在那里，祝福就被拦阻住了，就没有沛然降临。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当牛失前蹄的时候，乌撒的本能反应，每一个人在危急之中的那个反应是真实他的生命的状况。乌撒不认识神是全能的神，这是非常大的不可理解，这是非常大的可惜，甚至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因为约柜神同在，一个立位人的家族，祭司的家族，他们一定知道上帝是不容轻慢的，他们一定知道服侍神是要非常敬虔的，非常守节心清的，他们一定知道。但是乌撒却不知道，而且乌撒在这个本能反应里面，他连一般的人的知识都没有。一般的人都知道说，如果不是神特别允许的在搬迁这个圣所的过程里面，甚至连圣所的布幔等等这些都不能够动，因为人触摸圣物就会被击杀，何况是约柜。所以乌撒的本能反应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对神的信心是 zero， 是零。而且你也可以看见乌撒的本能反应里面，他真的不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权柄荣耀同在的一个象征。所以他认为是我在负责的，赶车的，要保护的，要送到大卫的城，很荣耀的。他只想到我现在正在荣耀之中，因为大家都很尊敬的看我。他认为说啊，那我要赶快看好这个约柜，不能够让约柜掉下去。可是神在这件事上
当场击杀乌撒。我们说是乌撒没有机会吗？其实上帝给乌撒整个家族二三十年的机会，几十年他都有机会来更认识神，更体会神的能力和更尊崇神，但是他完全没有。在乌撒伸手当场被击杀以后，我们看见全场非常震惊，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震惊里面，这一个大卫的心情。大卫很害怕，大卫在惧怕里面甚至生气了，甚至生气了。圣经里面讲到的愁烦那两个字，其实意思就是他生气了。那我们看见大卫的生气，他就不肯把约柜再运到大卫的城里。他原来非常期待，他知道上帝是他的保障，他知道上帝是他的保护，上帝是他的神，他非常的爱神，他非常的愿意欢迎神进他的城，他非常愿意这个国家从头到尾就有神同在。但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心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郁闷，他想到说，我们这样荣耀的欢迎神都发生这样子的事。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发生这件事的地方取名字叫做庇列斯乌撒，也就是乌撒被击杀的地方。然后我们看见他就因为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一个约柜放在俄别以东家，他不要约柜再进大卫的城了。因为他想到说，哇，这个有点可怕耶，这个还没进城就已经杀了一个人，这个如果进城哪一天上帝不高兴，那把我也杀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其实他很爱神的人，他从小经历很多上帝的保护、上帝的鼓励、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都深刻经历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在那一刻，人从自己的本性里面来判断，我要上帝还是我不要上帝。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做这样子的事情？当上帝好像让我凡事兴盛，好，让我做任何的 project 马上都出来，好，然后这个让我要接洽任何的事情都很顺利，而且让我要买东西的时候刚好都是大减价，买到超级好东西又超级便宜，好，那我们就会觉得哇，上帝好爱我们。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不顺利的时候，人最常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存在吗？你如果是上帝，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为什么会有天灾？为什么会有人祸？还有最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会倒霉？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中，其实是我们在做主。你会发现你心里的王位是你自己坐在那里，上帝是在你觉得他慈爱可爱还有对你很好的时候存在。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可以省察一下，我们也在这个反应之中。而大卫还有一个隐藏的私心，就是耶路撒冷城，也就是大卫的城，现在既是军事中心又是政治中心，如果他又能够成为宗教中心的话，那么我的国位更是可以存到永远。所以他为什么那么欢迎神的约柜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当然他的爱神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在整个的隐藏的动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假神自重，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我们看见乌撒被击杀这件事情，神让大卫的心醒过来，让他看见上帝是上帝，不是我是上帝。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权势把上帝成为一个工具。这是乌撒的事件，大卫终于学到的功课。 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的可以反省我们的信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祝福之中信上帝很容易，感恩很容易，献上赞美很容易，但是很好，这是你灵命往前走的过程应该有的表现。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有一个认识，就是真实的信仰是当你真正认识神是最大最宝贵和最可爱最美好的那一位的时候，不论任何的状况，不论生命任何的起伏，不论任何的危险困难，你也仍然愿意跟随到底，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在中国，在文革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人。我在国内传福音，在教课的时候，感谢神有机会碰过一些长者，他们真的为主受过很久的苦。很多的人认为说幸福快乐，这个天下太平，要建立教会应该比较容易，但是上帝的法则常常很奇妙，常常是在痛苦，常常是在逼迫，常常是在绝望之中，神的光真实的发现出来。所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们原来可能还信得糊里糊涂，但是在逼迫之中，奇怪，反而把所有的渣滓都沉淀下去，那一颗信心开始真实的成长。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教父，那他叫做波提甲，他是在初代教会里面非常有教导恩赐，然后很好的神的一个仆人。波提甲在这个被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审判他的那个官员告诉他说，你只要否认耶稣，你就可以活，你如果不否认耶稣，我们就要判你死刑。波提甲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是一段非常美的话。他说，我爱耶稣，我一生有耶稣与我同行，耶稣是我的主，他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他。他是生命的主，有生命的主同在是必须的，但是保有生命不是必须的。所以他最后是慷慨就义，波提乏是被烧死的。在烧死的过程中，他一直大声的颂赞神，说感谢你给我机会可以为你殉道。所以你会看见真正的信带出生命的改变。那感谢神，真正心里有神的人，在碰到任何的事件里面，他会沉淀下来，他会开始反省。那大卫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安静默想，我相信他有许许多多的祷告，神光照了他。不是你给我尊荣，如果约柜是需要人扶持才会不倒，那在乌撒被击杀的时候，约柜应该也掉下来了。约柜完全没有掉下来，神在世人的眼中再一次彰显他自己是权柄能力还有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需要人来照顾的。周围的列国在拜偶像，他们的偶像需要人抬，他们的偶像需要人照顾，但是神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的就是，我是照顾你们，保护你们，爱你们，如老鹰把你们背负起来带到迦南美地的那一位。上帝能，这是上帝一直在向以色列人所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一刻看见乌撒死了，约柜没有倒，终于眼睛打开了，不是我们保护一个神的约柜，不是我们在保护神，是神的大能撑住自己，他是荣耀权柄能力的主，他能够保守自己的约柜不倒下来。
所以大卫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他原来的小心，他原来打的小算盘，是他自己长期的颠沛流离，他的王位好不容易稳固了，他想要把军事、政治、宗教一把抓。神理解，但是神让他再一次的看到那个掺杂，要真正不计祸福的全心跟随。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服侍神，那这才是神喜悦的方式，这是才是神喜悦的爱神的方式。所以在被光照之后，而且也听到好多的人告诉他说俄别以东家被大大的祝福，他听到了以后，他默想了以后，他按照他自己过去跟神相通的这个经历，他知道上帝原来向人所定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乃是要祝福的心意。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说到的，神向人所怀的心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且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彰显在世人的面前，全以色列人人都在口耳相传说，哎，你们知不知道俄别以东家真是不得了的发耶，俄别以东家的猫叫一声，旁边的狗都昏倒，俄别以东家的人走出来都有风，这个虎虎生风，人人健康活泼美丽，那而且六畜兴旺，家这个家道非常的昌盛，三个月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电视记者也采访，广播电台也采访，报纸也刊登，我们看见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大卫自己本身的经验，还有自己安静的默想，还有因为听到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的愿意欢迎神的约柜进耶路撒冷城。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看见再一次的走的时候，再一次欢迎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他的态度就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看见原来他是君王率领全国来欢迎神进耶路撒冷城，他是全国领袖，非常荣耀，与神一起荣耀。当然他真诚敬拜的心我相信是绝对的，但是这一次他听到神是祝福的神，他自己默想，他自己悔改，他自己改变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让祭司抬着约柜，祭司是抬着约柜，同时呢我们也看见抬着约柜，那我们也看见不只是抬着约柜，有吹角的，有敬拜团，有跳舞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卫从尊贵的君王的角色成为神谦卑的仆人，他在祭司抬着约柜走，每走六步他就趴下来敬拜和献祭，他真知道上帝是上帝。所以在这样的角度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再一次的成为神喜悦的一个拣选的人，他的心改变了，他的态度改变了，他的人改变了，神的祝福会沛然而降。在每一个新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像以色列人出这个要进迦南地，过约旦河，在约书亚的引导之下过约旦河，神彰显神迹奇事。每一个新时代里面，我们都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彰显，是让人能够被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打胜仗，在耶利哥大城，他们都没有用半个兵，只是绕城7天，最后城倒了。大胜之后，
有惨败，去打一个好小的城，结果非常完蛋。那最后找原因，原来是亚干的犯罪。好，那所以亚干最后就被处死了。人敬畏神，然后我们看见神在那一个一路上与他们同在，彰显他的大能。而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时期，当教会开始建立，整个的福音广传，神迹奇事见证神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再一次的做洁净的工作。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欺哄圣灵，也是被当场击杀。不是上帝爱杀人，每隔这个一阵子来玩一次杀人游戏。上帝是要每一代的人，你要欢迎神的祝福的时候，要用一个敬畏神的心。祝福不是廉价的礼物，祝福上帝不是圣诞老人，上帝不是一个胖乎乎的老老的，然后因为走不动了太胖了，好，然后又因为很老脑子有点坏掉就笑眯眯，好，然后什么人都发礼物。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有权柄，上帝是有能力，上帝是全地的主。所以面对全地的主的时候，你要欢迎祝福的时候，你期待恩典沛然而降的时候，你希望上帝在整个你的社区，在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都施行大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眼光再一次的调整。你如果要礼物，就要看见你要成为配得礼物的人。你如果不配得礼物，到别家去。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大卫的眼睛被打开了，神提醒他，不是你为我建造殿宇，是我呼召你，你从牧童的光景里面，我呼召你，我召你，我给你一个位置，我要建立你做王，是因为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你是去牧养我的百姓。而神也让他能够无往不利，他去哪里征战，神与他同在，神让他战胜敌人，神为他建立家室。上帝要让他看见，赐恩的是我，是我赐恩福给你，是我帮助你，是我拣选你，是我爱你，是我塑造你，是我建立你。所以神要使他的家，神要使他的国永远的坚立，永远的坚立。然后我们也看见大卫的回应，回应也就是一个祷告，他到神的面前的祷告，他说，我是何等样的人，我是那么的渺小，我是不配的。他全然的谦卑下来，而且他告诉上帝说，我已经没有话可以说，因为你是 beyond the words， 你是超越语言我可以描述的，你是我所有心里我舌头上的话语，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我没有话可以说了。而最后我们也看见神是最大的，再也没有别神，他可以做这样子的宣告。从前他深深经历神，但是在乌撒的事件里面，神再一次打开他的眼睛，神不是让他只知道你是可以投靠我， 我会保护你，我是一个会保护你鼓励你爱你的神，神要让他更看见，你虽然是王，我是万王之王，我是万主之主。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里面，我们看见他的全然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愿意祝福你，愿意祝福我，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他是赐福给万人的，他也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平安，在他的喜乐之中，这也是我们一向的期待。但是为什么常常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跟祝福是擦肩而过，祝福老是在别家，怎么好像每一次就是跳过我家到了别家去？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其实应该做一个修正。上帝愿意祝福，上帝的恩典愿意沛然而降，上帝等候施恩给我们，但是愿我们在接受施恩之前，重新的把上帝放在他该在的尊荣的地位上。我们重新的用俯伏下来，把我们的骄傲放下来，把我们所自以为是的许许多多的理念放下来，再一次的问上帝说，你喜悦我怎么样的爱你和服侍你。当你从神那里得到了该有的那个角度，你认识了神，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祝福是会沛然而降。上帝喜悦我们都在恩典之中，都在祝福之中，所以愿我们一起改变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明白你是愿意赐福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你竟爱我们和拣选我们。我们原来骄傲刚硬，不认识你，而且非常自以为是，但是你给我们一次一次的机会，你一次一次的软化我们，你一次一次的教导我们。耶稣，就愿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愿人人蒙福，愿我们在你自己的光中改变，愿我们手中紧握的自以为是的财宝能够被你自己接过去，因为你说你要把万有都给我们，愿我们不小气，因为上帝不小气。耶稣，我就是求你，让我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人人要深刻的经历你，要深深被祝福，要被你抱抱，要被你怀揣，要被你爱透。耶稣，我谢谢你，祷告祈求感谢是靠你尊贵和得胜的名，阿们。